点嘛。那体都是空的，那是那个不思议的空的东西。那现在有就是它变出来的。那为什么会变这样？显业发现，没有业到这里也看不到。啊，那你看，那既然我们这个眼前境界，它的体是空，空变出这个相，那眼前不是中是什么呢？不是真空妙有是什么呢？所以你体会到，原来眼前境界真空妙有啊，根本不存在的是影子啊，像梦子梦啊，梦就是真空妙有啊，梦就真空，那个梦体没有啊，那妙有那个相啊，那梦到底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也不知道啊？你说从哪脑筋里面跑出来也不对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时候你做梦梦呢范围很大，换了整个梦了一个整个台湾一个地球都会梦到捧个虚空，那你头这么小怎么装得下呢？你说对不对？所以到底那个梦是长在什么地方你都不知道啊，真的真空妙有啊，对不对？你有时候做梦梦的那个范围好大啊，对不对？那你那个话你有没有办法装在你那个脑袋瓜里面？不可能的嘛。但是他不晓得在哪里啊，眼前就是境界，就是这样啊，真空妙有，所以这是假的啊。所以一空一切空，从体性上来讲一空一切空，但是他已经行业发现变成这个相，一假一切假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皆假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皆空，一中一切中，这眼前就真空妙有，空中既有中假，假中既有空中啊，中间既有空假，圆妙三谛啊，内根深外气皆是这样啊，圆妙三谛没有能观所观，圆妙三谛就是真如的体相用啊，就是这样啊，你要把这个通达了，所以我在想，光是这一念精进，它的层次就有差别。我以前体会到，在讲《坛经》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我体会到的就是那种保持正念、不计诸法，慢慢慢慢才体会到这个真如计诸法的如来藏的这个圆教的道理。所以修学佛法绝对不能以少为主啊，他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他自自然然慢慢慢慢他会契入进去的，你才会知道，哎呀，佛菩萨的慈悲呀，太伟大了。所以我常常在说明啊，祖师大德啊，从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啊，从印度的祖师大德一直到我们中国的祖师大德啊，这里面呢不晓得是释迦牟尼佛多少次他们人间投胎转世啊，不过他不跟你讲啊，他但是看了众生因缘，现在可以教这个，他变现一个祖师来了，好来传这个。所以像龙树菩萨是何等人，八宗的祖师，像达摩祖师又是何等人，像那个智公和尚又是何等人，人家说智公和尚跟达摩祖师是观音菩萨的世仙，人家说啊，智者大师是小释迦，阿罗汉都称他小释迦，我们知道都不知道他的本地啊，啊，他的本起因地啊，他不晓是哪位古佛再来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全权善导，让你一步一步的往上提升，但是你一定要了解这个空的道理，这个空性的道理，你一定要知道啊，所以你才能够知道以一切法本来无相啊。我刚才讲的这些的道理，你光这个字一切法本来无相，都可以用这四个层次来做解释啊，都可以用藏通别人来做自解，来了解它的空性啊，一切法因缘有自性空，透过这样来深信了、啊、好藏教一切法当下本来无相，通教了，哎，一切法离于两端有无，但相明而已，正念真如明明白白，哦，别教，对不对？一切法一切善恶两端全都是真如，它体性就是空寂的，本体就是空的，像我刚才讲的一空一切空，好，圆教的观念。所以欧益大师在注解那个了义的经典的时候啊，他常常用藏教的说法、通教的说法、别教的说法、圆教的说法四种在注解。如果你了解到圆教的说法的时候，你这四解一看你就清楚了。如果你只有了达到藏教的这个说法的时候，通、别、圆，你就搞不清楚了。 这三个你不是，嗯，这个我就很清楚啦，啊，这个怎么不清楚？就是因为你啊，用功还不到，功夫还没搞，所以那个禅宗的公案，那里面一样啊，有的是，哎，藏通别人的四种思想都有，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看那个禅宗的公案，啊，它里面的悟处，有的悟的是属于比较藏通的，有的属于别教的，有的属于原教的，啊，所以你有的公案，有的你看得很清楚，有的你为什么看不懂？你还以为我都懂了？那个不清楚的那个大概是一公案丢弃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是什么呢？你公案还没到那里，还要再用功啊！所以这一切法本来无相啊！你如果真正这样相应，也都得到一念尽性了。一念尽性就是我常常讲的觉悟了，一觉悟，因为那个。从修这样而证入的那个生物，它不会退失掉了。但你得到这一念尽性，虽然那一念是弃物了，但是你稳不住啊，它又会离开了。你必须要继续在用功，它才会现前啊，不断的现前，它也不断的离开啊。离开的时候，那个感觉没有了；当它现前的时候，哎，又好像是有。所以在这个阶段都是觉悟的，因为你还要对治烦恼习气。但证悟的人，他就不以万法为理，他怎么会离开呢？所以当我们有所气会的时候啊，气入的时候，绝对不能以少为主，不要以为哎呦我证悟了，其实那只是一念气会，充其量是一念得尽性而已。但是这也是已经是很难得了，因为你有这样的一念的尽性，一念气会的经验，以后你观照烦恼是很得力的啊，你在修这里止，这里讲的止，那也使得上力的，使得上劲，总比人家完全没有过这样的经验的人用低。为什么外道他必须以身止灭，以灭止身呢？因为他以为一切法是真有的，啊，要么就是从有生的，上帝生的，四大生的，要么就是从自然而生的，都把一切境界认为是真的，他不悟无生。那既然是有内根生有，外气界是有，那你要对治这个有就很难过了，以有对有那种压的嘛，以身止灭，以灭止身嘛，所以你不能得到究竟解脱啊。那佛法是叫你彻悟实相啊，彻底了解了宇宙的面目，彻底了解我是怎么来的，世界怎么来的，哎呦，原来根本是空的无声，就是这个不思议的能量，就是这种真如的体性，寻了我一念的不觉，这样越迷越深，三系六出变出来一个梦境，一个假的，你幻化了一个假象，根本就是东体空的，根本是空的，我空的东西我为什么要被他骗，而又先深觉悟理解了，又有了这么一念的气会了，那当然观照就很得力了。所以当你为烦恼所动的时候，哎呦，我在烦恼些什么呢？所以那个时候啊，你只要得个温饱啊，你的全心全力就会用在道上来用功了，你不会再想哎呀名闻利养，你也不会再想选总统了，对不对？你不会去选了，你想这是没有用了，都最后都没有用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来演戏一场嘛，利用着呢，在这个梦境，在这个演戏的过程中，哎，来把我们无始劫的习气除掉，把心培养我们的定慧心，增长我们的悲心，增长我们的清净心，增长我们的包容心，用功。换句来说就是去向菩提啊，所以以一切法本来也无相啊，所以念念不生，念念也不灭啊，所以他就能够一提到这里，念念不生，念念不灭，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一切诸想随念皆除，等于是在形容这句话啊，念念不生啊，念念不灭啊，那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言教以心体本极为止，所以不生。那以极照，以寂极之照为观，所以这就是不灭嘛。因为心性的本性就是这样嘛，像镜子的照，它也是就是这样，不生也不灭，对不对？镜子的照啊，你说镜子，你不要照外面，用布把你盖起来，它照了布，对不对？你说镜子不准，你布也不能照，好， 用纸把你盖起来。好，他盖造了纸，你看他永远就是这个个性，我们这一念心性就是这样，他永远就有这样的体用。所以当你觉得我现在已经不用它了，其实就像镜子，你用布或是用纸把它盖住了。像那个沃伦禅师，他觉得我有伎俩啊，我见入心不起的，那就如同镜子，他用布把它盖起来了，他还是照了外面一块布，他见入心处先不起的，他只是住心已经住相，他所住的只是见入心不起的那个相，他还是有住啊。你这个住放下来了，随他应用啊，他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他应对自如啊，浮来浮现，汉来汉见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嚯，自在啊，他很自由啊，他一接触就明白啊，明白就有他最圆满的最客观的作用啊，这是心性本有的作用啊，他不要住他就有这个功夫啊。所以当你住的那个外道，他住无想，他以为是无想，以为是这是涅槃，其实他就是镜子上面，心体的镜子上面盖一个无想，他还是照那个无想，就被他障住了。所以佛教门啊，要应无所住而生起心啊，不仅这样啊，还叫我们应生无所住心啊，你不要断灭心的作用啊，你知道心体空寂就是真如门啊，他那个生灭门就是他的用啊，所以既生灭就成不生灭啊，所以原教的这一念精进就是在这里啊，既两边成真如啊，既生灭成不生灭啊，原教的道理就是在讲这个，所以原教能够显大机大用啊，所以原教才是实的啊，其他藏通别的的全啊，全说的啊，全语的方便啊，所以还不到体会，深深体会到这个以前，用功就是要让你达到这里，达到这个道地理以后啊，再来文字的道理已经不需要了，再来是什么？越看越清楚，这个境界啊，越看越清楚，越看越清楚，越来越明显，只有圣将而已啊，越来越明显，到最后换句话来说，你就走进去，就这么一回事，就是这样，就靠你的觉观，最后你再走进去啊。所以难怪在天台四教这个天台宗纲要了，或是教官当中科室里面，他都叫你依原教起观，道理就在这里，先把目标方向看清清楚楚，然后直接而去，你还没有看清楚以前，还在全以前，你要用功，用功到了你看清楚的用功是真正的用功，那真正的是可以入，可以越看越清楚，越看越清楚，那个观念不会再变了，因为就是到这里了啊。那你在藏的时候思想会再变，诶，怎么不是这样呢？当着空的，到了你到了通的时候，你以为是诶，这大概是到顶了，那其实不是啊，因为它观念还会再变呢，那还是在文字里面还会有变化啊，所以你还要用功啊。然后突然，原来这个事物是你两边呢，内心是正念真如哦，以为这是究竟了，还有不是啊，这个都是文字的观念还在变呢、啊。到最后，哎呀，全体都是真如，即两边就是中间，那叫什么如来藏？好，到了最后了，剩下文字就不再变了，就到这里了，剩下这个就是叫你痴妄，就直往一直走，那个感觉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楚，它不会再变了，因为这是它的理论的高点了，文字理论的高点到这里了。所以在这里讲，一切法本来无相，念念不生，念念不灭啊！啊，这个在我们本论当然是指原教的道理啊，因为大乘起信论，你不论是天台宗、显首宗，都是要以它啊。以如来藏心为他的根据啊，所以这里一切法本来无相，我们要用原教的道理来做解释的。念念不生，念念不灭，法性如是，像我刚才用镜子来做比喻啊。所以你看这个镜中的修持，你一定有前面的端坐正义这四个字的内涵，也就是全部的修学止观坐禅法要，对不对？那这里面还有不依气息底下这些，你要读这六经，还有两部论，还要我前面 告诉大家用五种方法在境界中来对治烦恼习气，心能够被你舍缚了，你这个修行才有办法。或者这个境界很深很深，你要用这样的功夫，你少说没有用过几年啊，打下来的基础啊用别出来啊，你看看这个文字你就知道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所以我说这里讲的止观不是普通的止观啊，它真的就是摩诃止观，大圣的大圣，体真实，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。为什么会起心动念呢？那本来就是急躁的啊，为什么还要急躁上再加急躁呢？在这里讲的是这样的境界哦。所以念念不生，念念不灭。那你看，也不得随心外念境界，后以心除心呐、啊。哦，你看，也不能说你起个心动一念、啊，看到了没，马上除掉。你看，他还不准除了。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中，起个心动一念，动个妄念，除掉，对不对？你除了破犯规，对不对？犯规，一个他的游戏规则不准除，他不准除怎么样呢？他用照的看哎，我为什么起心动念不理他，妄念就不见了，又恢复他本有的急躁之心。那你不知道空性，你就是非除不可，你非除掉他不可。你知道他空了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好像你看电影，看完电影你会不会想想电影里面的东西啊？电影里面有珠宝或、哦、什么宝藏啊？像上次有一篇电影在演一个古城，那是第四台看到的，不是电影院。一个古城，他们去找钻石，那个古城有很多猴子在顾着，有很多猴子，那个猴子啊，你要进去它就会吃人，有没有看过这一篇？啊，最后呢，给他们找到那个钻石了，啊，可是出来的时候啊，这个大家都被那个猴子咬死了，只有一个不贪心的啊，他根本不要钻石了，他跑出来了。可是虽然他不贪心，却不知道口袋里面已经装了好几颗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钻石啊，后来钻石都很漂亮，抛得很真。可是我看完了以后，你看我一点都不贪，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去得那个电影里面那个钻石。你是不是？我是不是不贪？是不是不贪？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知道的是电影的嘛，如果不是电影的，那我就起贪了，一样的道理啊。当你看完那个电影，你会跟我一样不贪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知道那是电影中的钻石，不是真的嘛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可当你来了解这个万法的事实真相了，它体是空的嘛，一空一切空，一假一切假，真空妙的境界眼前就是这样。所以当你烦恼一生一体一照你不要去除，除就是不知道它是空，才要去扫它。它当时就是空的，所以你看完电影，再也不会去想得到里面的东西或者怎么样一样。当你了解这个空性，你静坐的时候起心动念，你没有去想它，它自然念就不见了。所以这个意思是这样啊，也不得随心外念境界以后，后再以心除心啊。我们就觉得哇啊，那边啊那从。是不是继续打妄想？不是啊，是什么？你只要一体一照啊，一觉一照不可得，好了，妄念就不见了。用这种方法来修治，所以我是怎么说，这个叫做体真实，五蕴本空嘛，六尘本来就不是有的东西嘛，内根身外世界都是空寂的，体本来就是止境的，都是止的啊。所以我们讲三止三观嘛，体真实是空观啊，就这个道理。因为它一空一切空，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那当然本来就是寂静不动摇的嘛。所以这个不得随心外念境界，然后以心除心呢 这个就是心动了又再以心除心，不是，这是用觉观的啊，这个已经讲过了。那心若慈善，即当舍来注以正念啊。这个慈善范围就包括很广了，包括你昏沉了啊，你住久了昏沉了，那你就稍稍要提了啊。那提了，提了以后，又开始心又有点散乱了，那就要再止啊。所以你在修这个止的时候啊， 你一定持久，它一定会有点昏沉。那昏沉的时候怎么办？那个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啊，那个极而常照，照而常极，心心积极，积极心心，那个念头没有了，你马上要用功，要对治，啊，稍稍一对要对治。所以这个就是既当舍来，但是他这是用觉观的舍来，按你正念，这个正念是正念分明，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心心积极，积极心心，像永嘉禅师所说的，啊。心心积极事啊，心心积极事，那这个心心妄想非啊，你心心就很清楚，但是有妄想那是错的。那心心就是什么？心心就是比很清楚，积极是心没有妄想，就是止观定慧等持，这是事。那如果是心心很清楚啊，可是却有妄想，那就错了，啊！那如果是积极心心事，啊，那积极昏沉就灰，啊！如果是你积极心很极静，极静永安，但是虽然极静永安很安静，但是却是清清楚楚的，那是对的，那是事。那如果是积极昏沉，哎呀，积极了，可是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怎么困起啊？那就错了。这个都是要把它舍于正念，正念就是心心积极，积极心心，要有这样的功夫啊。说当来舍于正念了，这是你在修定中会发生到这样的现象。所以他们真的一入定呢，就是讲一直下去，心心积极，积极心心，在这样的境界啊，几个小时啊，这样或者是时间更长，这是随个人的功夫啊。所以像这样的修行，修这种止，这真的是模糊止观，不是普通的止的啊。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是般若跟禅定合在一起讲的啊？所以是正念者，底下就是解释来注意正念。这个正念要怎么样呢？要怎么样呢？所以要配合智慧，当智为心，无碍境界啊。才知道只有心呢、啊，既乎此心也无自相，念念不可得。你看这正念有多难呢、啊？这开智慧啊，真的是一心二门啊，才有办法呀。是正念，所以要把它舍于正念。这个正念没有任何对峙啊，它没有对峙。我不能让它起妄想，我不能怎么样，不是要就是一体而已，一觉观一体。那这就原教我讲了。圆妙三谛啊，用这种方法，只有用这样的方法你才提得出来啊，提出这样的境界啊。所以你看当知为心啊，这一切万法就是这一念心性而已嘛，就是如来藏心嘛，如来藏嘛，我们这里讲如来藏心就是它而已。那心体在哪里？没有啊。你现在内，你这个身体四大组合，这个身体跟你那个见闻嗅尝觉知的精神啊，身子就是什么？就是物质跟精神的合合体嘛，对不对？精神就是见闻嗅尝觉知，物质就是这皮肤骨骼啊、血液啊、血脉啊，这个四大，这两个都是同一个体现，同样的东西制造出来的。所以念五音，同样那个色法也是心变出来的，唯心本体界都一样的，但这只是本体界变出来的现象界，现象界变成一个是。有情一个无情，有情无情，这是现象界的现象。那无情有情种类也无量无边，那无情种类也无量无边啊。所以啊，我以前啊看到那个什么星球上说是哦，看到那个佛经上《法华经》说这个星球也有长长的，像那个腰骨形的啊，那个像葫芦形的腰骨形的星球，又像什么形的，有什么像什么形的，扁的、圆的、长的啊，什么都有，方的，什么奇奇怪怪的，什么形态的星球都有。我觉得不太可能吧？啊，这不是经过一个气体爆炸以后它自转，应该都通通是圆的才对啊。结果有一天我看到那个报纸登出来，一个星球。是什么什么哈勃望远镜拍照出来，我还把那一张，我不是把它贴起来啊。哪一天人类要 十五楼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拷贝给他看。我连什么报都把它写在旁边，是什么呢？骨头型的骨头，像骨头的一个星球，像骨头的样子。那是星球在空中飘来飘去，像骨头在空中飘来飘去，是一个星球，不是都是圆的。经上说的好清楚啊，啊，所以呢，光这个气世间啊，也是形形色色，说不出来啊。有情众生也是形形色色啊，所以你看，有情众生变现出来的世界更是形形色色，所以这是现象界，它的本体界是一样，就是心，如来藏心。所以叫具足万法，能生万法，而心体是永远清净极灭无相的，它恒守自信。所以你什么时候把这所有的业识破了，当下这些都是影子，不会什么看不到，看到就是你的念的影子，你的念就是你自己这一念心念啊，这一念心念就是你这一念的心念而已啊。所以菩萨为什么八地菩萨，他我们看的是一堆土堆，他说饭，哎，突然变成饭，你想想看，因为我们看的是外面的，是他的念嘛，是他的念嘛，对，八地菩萨是他的念嘛，所以我为什么我常常会用一些比喻来做说明，让大家来理解，来做比喻，比喻，因为这些道理真的不用比喻不容易理解的啊。我会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比较幼稚一点的啊，那边比如你做梦。我用这样讲，你做梦梦到一些啊，像你做梦梦走了迷了路了，碰到了山了，梦到山了，然后爬山很辛苦，然后山里野兽在追你，哦，你紧张的不得了，吓得要死，然后你从山顶上翻过来啊，却碰到了海了，糟糕了，然后掉到海里面，海里面有大鱼，有鲨鱼，又咬你，哇，紧张的不得了了。当你在很紧张、很害怕的时候，一下醒过来了。你再把重新把那个境界再想一下，为什么你重新再想一下，也是独头意识哦。刚才做梦那个也是独头意识，同样那个独头意识，完全同一个体性，只是一个睡着了，一个醒过来，这样而已。你醒过来，同样再把梦境想一下。嗯，你迷路了，哎呀，迷路了，哎，看了一个山，好吧，我就穿过去吧，哎，对不对？你这果然就穿过去了，没有问题嘛。你说，哎，我不穿吧，那我就爬山吧，爬山很轻松，哎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已经醒了嘛，只是想而已嘛。后面有野兽过来，好，一看，哎呦，是的老虎，你手这么一指，病猫，哎，它突然变成病猫了，对不对？你脑筋一变，它的，因为你已经醒过来了嘛，对不对？什么一直哼，那个老虎也不怕了。你梦中吓得要死，一醒过来一想，老虎、猫，它突然就变猫，在你脑筋里面就变猫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翻过去掉到海里头了，那海里面，好，脑筋一变平地，它马上变平地了，是不是？你脑筋一变，它变平地了。你再把那个梦境重想一次，那个梦境就完全接受你的控制，你爱怎么想，想了你世事无碍，想了你怎么样怎么变，随你自己耍花样了。世事无碍就出来了。当你破尽了根本无明，就是眼前的境界，就是你梦中那个相，你那一念心的相啊。你爱怎么想，它跟着你变了。这八地菩萨他就有办法，一个设置在地啊，一堆山是石头的，他想，哎，这不是石头吗？这是饭嘛？哎，他果然就跟着变成饭。那我们凡夫呢？哦，崩哦，大家还吃得很高兴，没有障碍。如果万一那个菩萨什么时候又一想，刚才那个应该是沙才对，哇，大家都吃到了沙了，麻烦大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是不是随他境界转？哎，这个不是我在讲黄话的，这经典上说的好清楚啊，设置在地菩萨，啊，叫做定果色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的经文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吧？是啊，有啊。那九地就更厉害了，那十地那更不用讲，那成佛了，世事没有障碍了。你想想看，就是什么？所以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？那太玄了。我这个道理这么一说给你听，有什么玄？因为那是你的梦，你的念嘛。所以这些世间，我们现在的生死，这个世间，那是对佛菩萨来讲，是他的一念心而已，一念嘛。那我们现在没有破尽根本无明， 你没有办法转进去，就好像你在梦里头没有醒，你无明全破尽了，就你梦醒了，你爱怎么想大自在啊，因为它同样的体性嘛，所以同样没有障碍啊，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。宇宙的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啊，同一个体性制造出来啊，同样的元素制造出你能够感觉的这个见闻觉知，也制造出这么多的气势间的差别相啊。你看你他制造出来的那念，你的念一样，它也可以变大，可以变小，可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同时也可以回到过去，可以回到未来，可以怎么样都没有障碍。同样那个体性变成出来的气势间，它当然没有障碍啊。所以大也可以入小，小也可以入大，什么都没有障碍啊。当然，它本性就是这样嘛，它的本性就是这样的。《华严经》讲的道理就是把这个真如的这种如来藏的本性说出来而已啊。可是我们现在活在人间的境界，觉得那是哦，十玄门玄的不得了。但是从体性上来讲，法性如是啊，你本来都是安那样，因为你把它看成气势间了。把你这个身体才是你啊，你当然有障碍啊。原来这也不是你，他也不是你，真有的就是这如来藏啊。这个虽然不是你的东西，是因为你迷了如来藏，变成一个假象而已啊。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啊，直接了解实相啊，然后从这里开始去证入的时候，破了根本无明的时候，你就是跟菩萨一样的自在的。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就是这样，就是它的事实真相。所以啊，当知为心啊，只有这个心啊。但是我已经讲了，你看没有外面的境界，就是心。底下还跟你讲什么？既护此心也无自相，你不能想还有一个心呐、啊！你想到这一点，你还有个心，还生了一个心。所以我在前面也跟大家说过啊，你泯了这些相，知道它都是心，你还有个心在，你一定没有除四句，四句绝对没有办法除。为什么啊？你不会着于有无，但是你一定着于也有也无，非有非无，也一定着于也一也异，非一非异，因为你已经升起了个心嘛，这境界都是心嘛，所以境界正报身心，依报世界，非有非无啊，也一也异啊，啊，非一非异啊，一定着在四谛里头。你要怎么能够做到离四谛绝百非啊？唯有这个境界，消归自性，直下慧起。所以为什么向上一着密不通风，只有一念相应啊？佛佛唯传本体啊，不是传一个知见啊，不是传一个道理啊，不是传这个玄理啊，传本体啊，传这样直接印进去的一个本体啊。所以你研究的道理了解了，你总有一天去刹那传入本体的这一种的相似的气氛呢、啊。啊，所以为什么这些道理我们逐步逐步用功，用功你了解这道理去用功，那种境界会越来越现前，越来越现前。我刚才说了，在上面呢、啊，那个文字没有了，对不对？道理到那里已经是顶了，再来就是要越来越清楚而已。那个境界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楚，就剩这样而已。然后你越看得越清楚，哈、啊，然后你表达的能力就越来越强，说明这个境界就越来越显。因为你越来越清楚嘛，就好像你很远看了一个境界，你说它大概是怎么样，大概怎样，只能够模糊一下。但是你看得很清楚，你就越描写这个境界，越描写越清楚，越描写越清楚，随着你的看越清楚，你的体会剩下就是意境的体会了，已经不是在文字说再怎么样了。所以你看在这里底下，既复此心也无自相啊，那个心也要放下来啊。我真的是六祖大师说本来无一物啊，但是人本来无一也不能存。所以我为什么前面讲一切法就是内根生外气界，只能讲既空既假既中，就这样子啊。所以既空既假既中就是什么，就是什么代名词你知道吗？ 就是心的代名词啊，也就是空性的代名词啦、啊。原教空性的代名词啊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也是真如的代名词，原教如来藏的代名词啊。因为别教的代名词，它只有空，它没有假，它只有中，它没有假跟空的，它只有中。所以原教的心的代名词是即空即假，心体的代名词是即空即假即中。所以一切法林林种种，我们世间的一切法有情无情相对待，一切林林种种通通就叫即空即假即中，圆妙三谛。它既然通通是这样，哪里有能所呢？哪里有相对待的呢？所以啊，既复此心也无自相啊，所以念念不可得啊，这个念念不可得，六祖大师他在《坛经》也说得很清楚，我也常常做说明。心如虚空，不住空相；心如虚空，也无虚空之量。那就是这样的境界啊。那这个都是要悟实相，你才能够用观照的力量去放下它，而不是以空来弃有的。以空来弃有，一定注意虚空啊，那这是相对待的，你才用可以用绝代的，用圆妙绝代的观照放下来。所以啊，既复此心也无自相，念念不可得啊，有不可得，无也不可得，有念不可得，是无念也不可得啊。你看这个是体真子的境界，空观，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体真子法性本来这样。这种子观，你没有前面的小子观啊，那一种我讲的用五种方法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啊，这五种大家还记得吧？不用我再给博，对不对？不要我再鸡博，在那里讲再讲，都浪费时间啊。啊，然后戒骄勿中，这几部经也不要再积薄一次了，大家也都晓得了。将来用功行六度，一步一步进入，然后静中、动中、禅定要一起用功。那前次的方便我已经跟大家说明了，那一部经一定要看，哦，就是那个坐禅修学止观法要一定要看，将来用功到了因缘具足的时候，这个方法的止你才有办法。所以端坐正义这四个字就包括我前面讲的那个前方便，底下你才有办法用功，或者说很深，这功夫不简单的啦，这个功夫不是那么简单的啦，你说对不对？他没有依止的，这是开悟啊，有悟啊，悟一心二门啊。然后底下就讲这个动中的修啦，啊，在动中的修这境界提升了，如果真正的他这里的成就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假观啊，就我们叫做这个方便随缘止啊，假观修假观。我们底下先看阶段的经文啊，若从坐起去来静止有所思作，以一切时常念方便，随顺观察，久习纯熟，其心得住，以心住故，渐渐猛力，随顺得入真如三昧，身服烦恼，信心增长，速成不退，唯除疑惑不信毁谤重罪业障我慢懈怠如是等人所不能入。你看，假如你从坐起，就是你在洞中了，从坐起你在洞中的生活了，你前面有个功夫啦，或者是你奢摩他跟三摩波地复用啊，好，比如说你一天还有规定你多少的坐席是在定中修的，是在坐中修的，然后有多少的时间哎，开始接触一些大众啊，从坐起帮助众生，为众生说法讲道理啊，解说佛法，从坐起在这里面起关照。所以在这一段经文，从这里若从坐起气来静止所有事作，一切时中常念方便随顺观察，到这一段我把它比喻成是修假观啊， 也就是修习方便随缘止啊。所以我们请详细看经文啊，若从坐起，这个坐起这是指前面的端坐正立的啊，你前面的这个定中的修止啊，你在行住坐四位仪中帮助众生的这种的修学方法啊，若从坐起，去来静止有所思作啊，这去来静止有所思作，修学菩萨道，那个绝对不是说我想要发财啊，我想要名闻利扬啊，啊，我想要人家赞叹啊，然后表演一些特异功能给人家看啊，对不对啊？不是这样啊，所以佛对他的弟子严格要求啊，啊，当他有所修学得了定以后啊，不是在那显现或你有多大的特能啊，不是啊，啊，不是像我们现在有些人不晓得是真的或假的，还会放光呢，对吧？还会分身呢，听说相片还是合成制造的，对不对？这真麻烦，对不对？啊啊，反正奇奇怪怪的现象啊，都在那里，在那里呀、啊，啊，这种实在是我们讲了邪魔外道的这种动作啊。那如果声明实相的修学人，他绝对不会作怪。所以诸位，如果当你觉得哎，我好像悟了，声明实相也悟了道理了，你还有想作怪的心，那你绝对没有真正的悟实相，你顶多是到他那边缘皮毛而已。因为你的习气很重，习气重不能悟得深，一定是很浅。所以很多人很福慧资粮不够，很可惜。当他悟得很浅的时候，哦，就开始自己觉得不得了了，哦，攻击祖师，写什么文章，批评什么。我看啊，那很危险啊！你千万如果是那样呢，有这样的批评别人、批评祖师、批评怎么的这样一个人呢，你可千万不要跟他学，因为你越学会越功高我慢，越学会障碍越重，因为他根本就是以道相悖的。所以不是靠嘴巴的修学，不是靠嘴巴的，不是靠一些道理的。啊，要靠你自己的真正的功夫，烦恼越来越少，妄念越来越少，内心越来越谦卑，越来越有慈悲心。为什么呢？它跟你是一个体性啊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嘛。啊，越来越有包容心，越来越看什么都没有什么障碍，脾气越来越小，啊，越来越不会激动，越来越安定，越来越和平，越来越安稳。你去想想佛菩萨的名号，那都是你修行成果的慢慢在你今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，就是那个相。如果你跟佛菩萨的名号的那些相违背了啊，那个就是有问题。所以你也一定会很精进，但是你精进会变成不是像以前很作意的精进，变成很舒服很用，虽然你很精进，但是很快乐，乐在其中啊。所以有精进佛啊，有精进菩萨啊，所以我常常讲啊，我们想去西方净土，你一定要想到我去那里是要精进成佛的，成菩萨道的啊，绝对不是说我去西方极乐世界去那里要享受八功德水的游泳池，对不对？还有要去那里不用做事就有饭吃，我房子都七宝的，哇，很舒服。我就那里赖着不走，等着成佛啊！没有这样的佛，因为佛只有精进佛，没有懒惰佛的，对不对？千万要记得啊啊！所以你修行，如果你是跟佛菩萨的名号的那种功德越来越相应，哎，那你真的是修对的路了。但是你如果是像我刚才讲的那个，虽然他的体会是有没有错，但是呢，好了，因为体会的很边，习气又太重。产生了大慢心，你跟了他那麻烦大了。因为你刚刚要入门就碰到这样，就开始产生自己的慢心出来了，根本就是跟道为别啊，跟那菩萨的性德、菩萨的修德名号，跟佛菩萨佛的性德的名号为别了，那怎么能够证得性德呢？性德也是借修德显出来的。所以修学第一个就要 我要越来越淡了，内心越来越谦下，越来越能够包容啊。所以在这里讲有所思作，这个当然菩萨他已经没有事了嘛，无五不修善了，腾腾不造恶啊，急急断见闻，荡荡心无着啊，这是六祖大师入灭前的一句重点开示啊。所以这一切应施作的帮助众生啊，所以在一切时常念方便啊，随顺观察，常念方便的提起时时要觉照，不要变得一赞叹，哇糟糕了，哇迷下去了。你看像悟达国师十世做高僧啊，他没有常念方便啊，没有想到体空即无声啊，被国王这么一送一个，哎呀沉香木的太师椅啊，又是供养赞叹他，好了不得了了，哦一想我不得了了，你看啊不得了了，国王都把我奉为国师，送我的沉香木，这么一念不得了了，果然不得了了，长了人面像方，人面长长在脚上，大家知道这个故事了啊、哦、我不用再讲了，最后还好碰到迦罗那尊者的慈悲水帮他解救了。因为他跟迦那那尊者有深的因缘了，啊，他度了他了，啊，所以你看，要常念方便了，十世高僧都有一念失觉的时候啊，自己觉察的时候，所以不是说我就要念一下就好，要常念了方便，所以叫方便随缘执，啊，绝对心不起贪嗔痴，啊，绝对不起名闻利养心，啊。不起共高我慢心，我有修行，我有境界，我有证，你看我在度人，他们都才是怎么样而已，嚯、哦、你看我比诶，张三他好像不如我诶，你看他虽然修到七八年还不如我这个修三年的呢，你看这就糟糕了，这是我们的凡夫心啊，所以呢常念方便，碰到稍稍有这样的念头起来忏悔忏悔忏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已经生出来了嘛，生出这样的心出来了，前面念佛也服不了了，你也来不及五蕴本空空观，也来不及唯识变了，也来不及菩萨考试，已经生出来了，哎呀忏悔啊，变小惭愧啊，既然都能够修学子的这样的功夫了，还会起这样的不应该有的思想啊，就常常念方便啊，方便随缘子，那你要把你的悟境提出来，用在境界上来对峙啊，所以这是假观方便随缘子，体通通是真如啊，如来藏的空的、啊、真空妙有啊，这是眼前是一个立体的梦境、啊、立体化的梦境啊，活生生的立体化的梦境啊，不是平面化的，是立体化的梦境啊，方便随缘子，因缘生的假象嘛，是我的业感缘起，根本不可得嘛，常念方便教化众生，是无众生的教化者 啊所以虽说法也无说法者啊，所以随顺观察，随顺顺着什么，顺着这一心三地理 啊即空即假即中，随顺这一心三地理的观察，随顺真如的一心二门体大相大用大，一心二门三大的观察，这随顺就是指随顺，这一心即真如门生灭门，真如门是体，生灭门就是它的相大跟用大，随顺这样，它体空即啊，每天它只不过是相大用大而已啊，啊，所以境界就是真如门变现出来啊，它即恒沙妙德啊，众生也一样啊，啊，我们是同一个体性啊，诸佛如来十方如来同一这个体性呢、啊、同样是这个如来藏、啊、所以要这样随顺观察，所以九习、啊、到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什么，修假观，修方便随缘止，那底下呢就入中观，习两边分别止了，你看九习纯熟，其心得住，安住在定慧一体、啊、空有不二啊，他放习两边分别止啊，中观现前了、啊，修中观了、啊，中观现前了、啊，所以九习纯熟，将用功，定中有了基础了。你看他那个定也不容易哦，啊，动中 也有了基础了，有了成就，好了，空有两边同时现前了，就习成熟了，所以习两边分别执，他真的不会攀缘啊，他能够随缘任运，任运自在，无得无修也无证了，所以久习纯熟，其心得住，安住在这个境界，安住在定慧等持啊，安住在一心的全事即理，全理即事啊，安住在一心的体用不二，我们叫体用一如啊，所以以心自固，渐渐门立啊，安住住了，安住在这样的境界了，然后这个心慢慢能力，慢慢能力，越来越清楚，觉观的力量越来越强。所以你看我在缘觉经的时候，我说如果是从别教来讲，那这最少啊，哈，这个要有这个啊心住故啊，要入住位以上啊，住啊，别教啊，出住位以上啊，安住在这个境界嘛，安住啊，啊，以心安住故，然后渐渐门立，然后随顺得入真如三昧。什么叫真如三昧呢？就跟你功夫成熟了嘛，所以他能够观真如无相之理了，而能够除妄惑之禅定了。所以真如三昧是指这样啊，能观真如无相之理，而除妄惑之禅定。真如啊，知道这境界现象。现象界当体就是本体界，泉水即波，泉波即水，虽然有林林种种的差别，但是法界一相，这真如三昧又叫做一相三昧，也叫做一行三昧，是一样的。一相虽然多相，圆融成一相，一多不二啊。所以啊，如果你能够随顺得入真如三昧，那你一定可以修学从一中观一切，从平等中观差别。因为呢，平等是什么？真如，差别是生灭，一就什么？真如啊，啊，一中观一切什么？就生灭，所以这样渐渐猛力啊，随顺得入真如三昧，在这里啊，身福烦恼啊，不是浅福而已啊，到了身福烦恼，那一定是相似位以上，相似位以上的境界身福了，身福烦恼就是有存有觉观。原教的觉观，身福烦恼，如果是从原教来讲，那就是初信以上的境界了。身福烦恼，他不以万法为离啊。那如果是也不用觉观了，法性如是了，那就什么入地了，大彻大悟了啊，无生法忍了，得大自在啊。所以啊，身福烦恼，信心增长啊，大圣的信心呢、啊？增长固定了，速成不退啊，很快你这入不退位啊。当然这不退啊，我们有讲的这个大圣的这个位不退啊，不会退于小圣的啊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但是在这里讲信心增长，速成不退啊。如果依照我们这个经文的内涵，最起码你速成的不退是很快你就可以成就位不退跟行不退，不会退于二圣了，也不会退于这个位阶了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很快啊，你就可以从初信、原教初信、二信、三信这样不断的往上提升，那就是别教了，初住、二住、三住啊，这样来往上成就的。这速成不退，唯处疑惑不信毁谤重罪业障呢？我慢懈怠如是等人所不能入。所以为什么讲大乘佛法千万可不要毁谤？我们体会到某一个道理、哦、如果这个讲的你用三法印或者一十相你印没怪怪的不对，那你可以不相信，你可以说这个有问题。像啊，现在很多自称为活佛的禅师啊什么的啊，分身啊放光啊，你用三法印一时相应对对看、哦、如果他说你把什么什么 祖先的什么东西的放在我这里就会发大财，那三老你印就不对啊。你说你吃了我这个加持过的牛奶粉一吃你就开悟了，诶，这个三老你对，诶，不对啊，没有这样的，佛没有这么讲啊，对不对？诶，你就要挂上我这个粘除的，粘除的什么嘴巴还咬了一个铜板的这个东西摆回家你客厅，你就中六合彩了，这个三法印也没有这个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个必有问题哈，你进对对看，那这个一定要毁谤，对不对？不是毁谤，一定要劝人家信不得啊，这个可不能信。这你三法印一印，实相一印，哎，他讲的跟他复合的啊，那你只要这个一实相印三法印印一印印对了，你就不要毁谤，你就想，哎呀，也许我现在缘还不具足。啊，我很深自赞叹，虽然我内心对这个法这样不相应，但是你绝对不要去毁谤，因为毁谤的结果啊，倒霉的是自己啊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随人家起哄啊，什么拿布巾是围巾啊，什么楞严经是围巾啊，什么又是假的，我从楞严经得到相当大的好处，我敢这样讲，相当大的好处啊，楞严经我也从这一步得到很大的好处。那你一回谤你还会想去看吗？你心里回谤以前回谤哪一部是围巾呢？现在翻过来，哎呀，是我不是以前说他是围巾啊，不看了不看了，丢掉了，送给别人了，一定是这样的，心里的种子就起来了，你怎么会受到他的好处呢？所以唯处疑惑啊，不信啊，回谤这回谤就比前面更可怕了，还有重罪就比前面又恐怖了，忤逆重罪啊，业障很重啊，我慢懈怠，所以你看我慢这慢是个很严重的啊，懈怠懒惰如是等人所不能入啊，啊，他就要进步就很难喽，啊，啊，那今天时间也超过了，啊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